上蒙恩之路，作者陈君。我生长在中国的北方，从小接受无神论的教育。在我看来，基督徒和中国农村那些迷信各种神明的不识字的老太太没有什么两样。圣经对知识分子来说不过是一本奇怪的经书。1997年的8月底，带着少不经事的清高，我赴美东一所私立大学读工程博士。开学前周末短暂的空闲中，我们这些新生受邀参加几次当地教会组织的迎新生活动。众多教会的朋友忙前忙后地招待我们，令人感动。但是我又时时地提醒自己，这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因着这种提防的心理，加之开学之后极重的课业负担，使我对教会组织的活动敬而远之。1998年2月，妻子小锦顺利拿到了赴美探亲的签证。她来到美国之后，我们与基督徒有了实质性的接触。校园团契和周围的朋友们都伸出援手，帮助我们安顿小家。为表示感谢，我们请团契的传道人夫妇在一个周六的下午来我家吃饭，席间大家聊的是非常的开心。吃完饭之后，他们邀请我们一起参加当晚的校园查经活动。我们因为不好意思推辞，就跟着去了，心里想着去看看什么是查经。去了才发现是学习圣经。参加学习的大部分的人都是学校的学生和访问学者，他们看起来不像是没有知识容易被迷信蒙蔽的人呢。聚会结束之后，所有的人都和我们热情地打招呼。有人介绍我们认识一位美国的弟兄和另外一位华人，他们为了帮助这个查经班，每周末单程要开车2个小时从滨州的基督徒使者协会总部赶了过来，为这些素不相识的学生学者去讲解圣经。大家都纷纷地感慨和感谢他们，我这心里就开始暗问自己了，是什么值得他们愿意付出如此辛劳呢？他们信的基督为何有这么大的精神感召力呢？临回家之前，他们还特意送给我一本新约的圣经和一本名为《游子吟》的书，建议我们认真地读一读。聚会结束之后，性格外向的妻子已经和当天私情的姐妹聊得火热了，并答应对方第二天的下午跟她去校园旁边一家华人教会参加敬拜聚会。回到家之后，我却顺手把带回来的游子吟和圣经放在书架上，全当是装饰了。第二天下午，小锦被接去教会，到了吃晚饭的时候还没有回家。我只好是摸着黑找到了教会，发现他和教会的朋友们正开心地聊着呢。见到我来，大家更高兴了，也邀请我以后参加他们的教会聚会。我以课业繁重为借口婉言谢绝了。从此小锦成了教会的常客，也屡次地和我分享在教会听到的信息。他说圣经回答了他长期以来对人生和生命终极问题的疑问。因为察觉到他有可能被洗脑，我是频频地提醒他不要太沉迷了。了解了解就可以了，我们在国内不入党，在美国也不信教，我们周围那些基督徒已经是衣食无忧了，他们有条件追求一些虚无缥缈的精神寄托，而我们要在美国立足还要自己奋斗呢。博士班第一年集中的课程压力使我们这些新生是苦不堪言，大家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到图书馆学习，直到午夜关门。听力不好的我们还需要面对周围来自各国口音的英语。到了春季学期时，我已经本能地对英语有一种抵触的情绪。记得一个周六的晚上，图书馆关门之后，我回到家里强迫自己要放松一下，就找本书看。书架上找了个遍，发现大部分都是我不想摸的英语书， 中文书除了一些从国内带来的专业书之外，就只有查经班带回来的游子吟和圣经了。圣经是不会看的，所以很自然地拿起游子吟来了。没想到这一拿起就真的放不下了。接下来的几天，我和小锦两个人抢着看这本书，所讨论的话题也是围绕这本书的内容。我曾经想当然地以为进化论是对的，圣经上讲的都是迷信，是反科学的。可是事实上，我就从来没有真正的去了解过进化论，也没有读过圣经，更没有思考过为什么很多杰出成就的科学家是虔诚的基督徒。一心想在学问上有所成就的我，也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人到底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之类的终极问题。我想到在国内读书期间，与别人讨论学术问题的时候，常常是先入为主地批评某某文献中记录的研究结果不值一读。我的一位老教授觉察到我内心深处的骄傲，特意提醒我，做研究需要先放下自己的成见，在充分了解和理解的基础上，再对所报告的结果做出肯定或者是批判。想到自己对圣经也是先入为主的态度，不禁脸红。没有研究就先做结论，并坚持自己的判断，这不是一个科学的态度，甚至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迷信。阅读游子吟则帮助我丢弃了对科学主义的迷信。科学有它的局限性，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我也思考自己所从事的研究，认识到科学研究的目的是发现规律，而非创造这些规律。这些规律的终极创造者，均是指向圣经中所记载的这位上帝。奇妙的是，甚至在我自己的专业研究中，我也开始体会到上帝创造的奇妙，和作为研究者人的有限。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使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从此以后，我开始更多的参加团契和教会活动，开始读圣经了。刚开始到教会的时候，听到大家唱诗歌，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受罪啊。听牧师讲道也常常是不知所云，很多时候在讲道中间就趴在前排的椅背上睡着了。当听到有基督徒讲信耶稣上天堂不信下地狱的时候，我这心里就暗暗地嘲笑他们的势力与贪生怕死，并豪迈地自称，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啊。有一次主日聚会中，我一觉醒了过来，刚好听到牧师在讲夫妻相处之道，而且举例说有的夫妻两人为一些小事而争吵，甚至为了挤牙膏从中间挤还是从最底部挤而产生分歧。当时我就出了一身冷汗呢，这牧师怎么知道我家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儿啊？我们昨天晚上就为如何挤牙膏的事儿有过争执的，难道他传的这个上帝真知道我们一切事儿吗？带着这样的疑问，我开始对信仰的事儿不敢乱讲话了。那时我一方面要应付学业上的压力，另一方面要面对未来前途的迷茫。而当时小锦刚刚放弃了国内的研究生学业，未来如何要继续读书，该读什么专业，如果没有奖学金我们该怎么办呢？加之当时很多同学听老生讲，我们这类专业博士毕业了也是找不到工作的，都在另辟蹊径地转学一些热门的专业，我是不是也要走同样的路呢？这样的焦虑对总是未雨绸缪的我来说简直就是一种煎熬。在这人生地不熟语言又困难的异国他乡，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根本没有办法去把握自己的未来。有一天在查经的时候读到耶稣的话，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 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耶稣的话带给当时的我极大的安慰，我这心里愿意相信他的话是真的，我需要这样的平安。这时我也开始发现周围的基督徒并不像我所想的那样一帆风顺，他们也在面临着经济上的压力，前途的不确定，婚姻家庭中的问题等等，但是他们有一种积极的心态和内心深处的平安来面对这些挑战。从那时起，我开始认真思考圣经中耶稣的教导和信仰问题了。渐渐地，在上帝的话语面前，我开始谦卑下来，不再自以为是，也不再问很多的为什么，而是用心地去读圣经。我曾经自诩是一个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好人，当大家在查经讨论到罪的问题的时候，在耶稣所阐述的罪的标准面前，在圣经中启示的这位公义的造物主面前，我无法否认自己是个罪人，也没有能力逃避对罪的审判。基于同样的思考，有限的人若想认识上帝，只有通过上帝找人一条路自上而下的启示，而不可能是人找上帝的宗教行为。罪人想摆脱罪的辖制，也只有一条路，通过道成肉身的耶稣带来自上而下上帝的恩典，而不是靠罪人自己的努力。当我真正用心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发现理性不再束缚我，因为上帝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去拜他。1998年的五月底，教会的同工载我们去华盛顿 DC 参加一个福音布道会。路上由于迷路，我们迟到了40分钟。进去的时候，直接由讲台旁边的侧门被带到第一排仅有的两个空座位下。当时讲员正在讲自己的见证，分享他在世上成名之时风光背后那些见不得人的故事，讲到自己是如何活在两个世界中。我非常佩服他的坦诚，一个人能在众人面前把这些丑事讲出来需要极大的勇气。他讲到在上帝面前他才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看得出来他已经立了赦罪的平安了。我的内心深处也在期待自己能经历这样的平安。当布道会快结束的时候，讲员呼召有感动接受耶稣的慕道友站起来，我这心跳急剧加速，似乎有一个声音在说，这是真平安，接受它。但是又有另外一个声音说，不要冲动，不要上当。几番纠结之下，蒋元做最后一次呼召，此时有个力量带领我从座位上给站了起来。就在那次聚会上，我们夫妻二人同时决志接受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接下来的整个的夏天，我们定期参加教会的聚会，也在弟兄姐妹的带领下学习读经和祷告。1998年美国劳动节的长周末，我和妻子来到新泽西大西洋畔参加了另外一个福音营。讲员系统地分享了科学与信仰、人的罪与上帝的公义、理性的局限、圣经考古学等重要的专题，使我的信心进一步得到坚固，完全解开了理性至上留给我的最后的疑问。同年的感恩节，在众多弟兄姐妹的见证下，我们夫妻同时接受洗礼归入主的名下。记得那天有些同学听说别人讲我们要受洗，就觉得很是奇怪，这对夫妻怎么信耶稣的，他们赶到教会要看个究竟。奇妙的是，他们中的好几位从此也开始参加教会的聚会了，不久之后也信了主耶稣。转眼之间20多年过去了，期间我们也是经历风风雨雨，信心上曾有起起伏伏，屡次经历上帝奇妙的带领。回顾这些年来的信仰之旅，我是真心感谢上帝的拣选和预备。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底下只有。